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亲情聊天。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亲情聊天。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大家做客我们亲情不断电。
是，那又到了周末，我们跟大家还是聊一聊亲情中的故事。常听我们节目的我们的家人们呢，可能都知道，上次呢安好跟大家分享了，我带孩子去公园玩的时候，我儿子的牙齿呢掉到了草地上，我又把他拉到一边想用水给他清洗清洗嘴边的血迹，他就不愿意，一直哭闹。后来我太太过来安慰他，跟他说没关系，牙仙子尽管今天收不到你的牙齿，但是还是会给你礼物的。我太太安慰完我儿子之后呢，他立刻就安静下来。所以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原来他哭闹要找掉在草地上的那颗牙齿，是因为之前我们就跟他说过，你掉了牙，牙仙子会给你礼物，我们也给他预备了礼物，他是为了要得那份礼物，他才固执要找这颗牙齿。所以今天呢，我们想就着这个故事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对孩子表达爱的时候，甚至是安慰他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找一些童话般的这样的一些理由，比如说掉牙齿的时候啊，怕他疼怕他恐惧，我们会说牙仙子收走你的牙齿，借此转移孩子的注意力，进而他就不会那么的恐惧啊，或者是那么的哭闹。还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在一些节期的时候，比如说过圣诞节，给孩子包了好多好多礼物，特别是孩子小的时候，我们会跟孩子说这是圣诞老人给你的礼物，其实这个礼物明明是爸爸妈妈表达对孩子的爱给他的，但是我们却说成了圣诞老人给的礼物。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聊一聊，很多的时候我们对孩子间接的表达爱，对于亲子关系来说，这种方式是不是最好的。
嗯，其实我们家也是有同样的传统啊，孩子掉乳牙的时候都会当天在他的枕头底下悄悄地放一些钱，告诉他是牙仙子给他的奖励，因为他掉牙齿了。其实就是一个童话呗，觉得是没有什么大碍。我们家也是在公园玩的时候，他被那个秋千撞回来之后，把那个门牙撞掉了，然后天也比较暗，他就一点也没有哭啊，满嘴都是血，他不哭的，他就在地下找。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牙齿掉了，我要把它找回来。那我说你疼不疼啊？他说我要找回来。因为他牙齿是白色的，然后地下都是那种白色的木头屑，天又很暗，哪里找啊？
嗯，
那我要找，我要拿那个牙仙子那个礼物呢，太黑了，我们也帮他找，我们也没找到，就跟他说我们明天来继续找，没关系，我们会找到的。然后我们第二天真的是回来就跟他找了，还是没有找到，到现在都没找到。然后他也没事了，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公园命名为牙仙子公园，每次经过那个公园就告诉他，他都知道的。我们忘记了有没有给他补偿了，应该是有补偿的，但是过了几年之后他才发现牙仙子是没有的，就是你们，我知道了。因为我们在他睡着的时候才把钱悄悄地放在那个枕头下，有一次呢他就假装睡觉还是咋地就醒了，就知道我们在里塞钱呢。他说我看到了，就是你们。
嗯，刚才听程敏说把那公园命名为牙仙子公园的时候，我就好想笑。你们家也是钱来补偿哈，我们家也是小小的一个2毛5分钱的硬币，记得长子他开始掉第一颗牙的时候，也是偷偷晚上就把那颗牙齿从枕头底下给他拿走，然后换上一枚硬币，因为他当时掉第一颗牙的时候是出血了，很紧张的。那也是嘛，惯常使用的方式都会这样的，所以我也是学来的，为了安抚他的情绪，也怕他紧张，就跟他说把这个牙齿放在枕头底下， 转天这个牙齿就被牙仙子收走了，然后你就会收到一枚硬币作为礼物，你可以珍藏起来，是个纪念啊。结果呢，他的牙齿其实是被我收起来放在一个小塑料盒里了，然后真的给他换了一枚硬币。他倒是没有发生把牙齿丢掉的事情，那每一颗他都知道掉的时候就拿来给我，但后来他也知道妈妈根本没有牙仙子，这钱都是你们放在我枕头底下的。等到弟弟长大到掉牙的时候，他就直接吐槽了，跟弟弟会说没关系，你拿着牙齿去换钱就行了。然后我现在回想啊，就是为什么上一次跟安好一起录完他的情绪失控的那一段经历以后，我们想要录这个续集呢，就是我有一点点想要把这件事情揭露一个真相一样的。
嗯，
我就觉得似乎在整个过程中错失了什么，因为我现在在回想，其实当年当我的长子他第一次掉那颗牙的时候，他很疼很紧张的时候，其实我的关注点应该是亲自的疏导和安慰他，
嗯，
而不应该非常快刀斩乱麻的直接去引向了一个童话般的处理方式，所以就引发了今天我们要聊一聊嘛。
是这样，其实当天晚上我们回到家之后呢，我们也跟他说过牙仙子仍然会给你礼物，然后姐姐就写了一个字条，粘上了两个他喜欢的粘贴。然后呢，之前几天呢，我儿子说他要吃蓝莓，然后我就去超市呢买了一颗蓝莓，把所有的礼物都准备好了放在他的枕头底下了。然后临到睡觉之前，然后我们就提醒他了，你要不要去枕头底下看看呀，然后他就非常兴奋地跑到了他的房间里，枕头底下一看，哇，姐姐预备的一个礼物，还写了字鼓励他很勇敢，然后又看到呢有一盒他喜欢的蓝莓，他就非常开心。这个时候他马上就说，那我想吃蓝莓，然后我们就给他洗了几颗让他吃了。他吃了几颗的时候，他又看看这个字条，然后他说了一句，爸爸，我知道没有牙仙子了，这是你跟姐姐还有妈妈给我预备的礼物。我一听，我说你都知道了，那我们为什么还绕了那么大弯子给自己挖了个大坑？如果没有第一次牙仙子的误导，我想他那天在公园里他还不会那么大哭大闹，固执的要找那颗牙齿，甚至都不顾自己血都流下来了。所以说莫言姐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对孩子在这个情景下表达对他的爱，为什么不能直接一点呢？那此时此刻他牙齿掉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很疼很恐惧，那我们可能把他抱过来拍拍他，拿一张纸帮他擦擦血，告诉他不要紧，现在很疼，一会儿就过去了。然后我们甚至都可以告诉他，掉牙不用担心，是很正常的，每个人小的时候这个乳牙都会掉下来，上帝造我们身体就是这么奇妙啊。所以说你借这个机会可以直接的安抚他，表达对他的爱，让他放松舒缓他心中的恐惧。你也可以把真相告诉他，对不对？乳牙很正常，这就是上帝造人的奇妙。
嗯，
所以说我们就想，很多的时候我们听来的也好，或者是看书看来的也好，看似很浪漫的很童话般的育儿的这些原则或者是方式，我们想用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想更好的向孩子表达我们对他们的爱，想让他们多一点天真，多一点浪漫，保护他们这颗童心。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对孩子的爱没有必要这么绕弯子，因为孩子感知父母的爱，特别是在他小的时候，就是越直接越好。
对，你们说的这个好像是挺浪漫，也有童话氛围哈，挺好玩的，但是呢很有可能就是说在某一个程度上破坏了我们跟孩子的信任度。这孩子就想着从小你们就糊弄我，弄些这些东西出来是有点不妥，好像是撒了一个小谎，或者是一个不伤大雅的一个小谎。但是第一个是他会对我们的这种信任度会削减一些，第二呢他会把这种爱他的人的对象呢就会错位了，哎，其他人在爱我，在关心我，所以我们还是直接好，就直接告诉他们。同行来的话，我会跟儿子说，爸爸小时候也会掉牙齿的，我的牙也是这么一颗一颗的掉的，放心吧，它还会长出来，因为上帝造我们就是这个样子，过了一段时间会长回来的， 奖励他们，你就说带你吃点东西，你喜欢吃啥，让你分散一下精力去。
我可以拥有全世界，却没有爱。
我可以明白所有事，却还是空白。
我可以用星星一闪，却还是孤单。
这世界没有了爱，一切仍是黑白。
不要埋藏在心里，把爱说出来。不要默默在一旁，把爱活出春秋与你相遇
瞬间，
这世界
变得好美。
我记得长子的时候掉的牙齿换一个硬币，后来被他提醒小儿子的时候换牙齿就会直接表达了，因为已经被老大吐槽过了，牙仙子这招不管用了，反而是歪打正着被归正了。我们就直接跟小儿子说，你需要吃点什么吗？安慰你一下。然后他会说，冰激凌，我要吃冰激凌。所以后来他牙齿如果掉，我们就会给他一点点酸奶冰激凌。其实我觉得 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什么伤害大雅之事，长子也被安慰了，小儿子也被安慰了。但实际上这两个孩子我后来观察哈，同样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处理的方式不一样，一个是间接的把它疏导到外面，比如说牙仙子也是一种方式，有些人可能用其他的方式，就是当孩子本来是需要父母的关爱和非常关注，要有爱的连接的时候，我们把它引向外面的世界了，没有是父母本身。而小儿子呢，我们就把他引向了跟父母的关系，他知道我痛了，我难受了，我要跟爸爸妈妈直接说，爸爸妈妈会跟我一起商量，我们一起解决，我还可以表达我的想法，他们很关注我内心的情绪，我的感受被关注了，他感觉到被爱了。当然两个孩子都会觉得备受关注，可实际上如果我们仔仔细细去挖根溯源的话，会发现我们跟小儿子的方式是比较直接，他感受到了那种爱的连结，并且因为这件事情加深了，哦，原来妈妈哥哥爸爸都非常关注我的情绪，我难受的时候可以跟他们直接说，他们会直接跟我有回应，我还可以参与其中给予意见，他感受到那个爱的连结是很浓烈的。但是呢，因为养第一个孩子我们不知道嘛，也觉得让他在童话世界里多一些童心，多一些想象力是好的，所以我们也就沿用了很多人告诉我们的方式，引向了牙仙子，可是就错失掉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机，我跟长子之间爱的连结，其实在那个时候被我自己亲手剪断了几根，就是这个形容，就是虽然看似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变化，可其实我后面观察，因为他们如今都已经是成年人，全部都18岁以后了，我就会发现小时候这些处理情绪和他们遇到问题可以非常诚实诚恳地表达出来，并且非常笃信不疑地相信妈妈会完全懂得他们的这一份信心和信任，其实是有不同的。而这个是我今天特别特别想跟依然在养育幼儿的父母说的心里话。在你们的孩子7岁以前因为很多时候掉乳牙就发生在3到7岁之间吧，大部分都会在这个期间，而这个期间的小孩子其实他还是非常非常非常需要父母直接的爱的，越浓烈直白就是非常直球的爱其实是越好的对孩子。因为在他6岁以后进入小学，外界对他们各种的羁绊，各种以爱的名义的引诱，各种方式都会发生的，而父母在爱的这个方面的对他们的根基的影响力，随着他们的岁数增加逐年会减少那个影响力的。所以在孩子掉乳牙的时候还是一个关键时期，好好的直白的直球的浓烈的表达爱是最好最好的选择。
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表达的爱可能含蓄一点啊，似乎感觉到是很浪漫，就像给这个爱呀、蒙上了一层纱一样，雾一样哈，看起来雾蒙蒙的感觉似乎很好。但是孩子要感受到我们父母爱的时候，他希望确知我们父母是坚定不移的爱他的，越直接是越好的。我们不要遮遮掩掩，我们爱孩子就要说出来，我们爱孩子就要做出来。其实联想到神爱我们每一个人不也是如此的直接吗？神在圣经里面启示了多少他爱我们，翻开圣经的每一页都能够感受到神浓烈又直接的爱，然后圣灵也会让我们切切实实地感受到神爱我们的那样的那种感受。我们爱孩子也是要这样的直接表达出来，我们不要把我们对孩子的爱被别的偶像被别的东西所夺走，你就要直接地告诉孩子你爱他，你让他从小在父母这里得到的爱是最满足的。他在长大的时候，如果他常常的记得父母在他身上的爱是那么满满的时候，他才不容易被这个世界那样的诱导和诱惑。所以说以牙仙子的名义表达我们对孩子的爱，我们看似编造了一个善意的谎言，我们看似做了一个很浪漫的小举动，但是在爱孩子这条路上我们却走了一个很大的弯路。
对，说到这个直接的爱的表达哈， 我想分享一个小故事，我以前学到的，就是带孩子去看这个儿童医生的时候，就在讨论孩子是不是不要让他打太多游戏，不要在这个手机和他的这个电脑上时间看得太久，要限制他，就在讲这个事儿。我就跟医生说，他老是盯着那个眼睛都坏了，我说了不听，你劝劝他。然后这个医生说法就让我学了好多，他说，那个孩子，你知道你爸爸为什么要你每天不要眼睛盯着电脑的时间太多吗？他没有用医学的解释，他没有去说那个眼睛会怎么怎么样啊，因为小孩子听不懂嘛，他直接说，因为你爸爸爱你。
嗯，
然后他又说，有时候会把你的手机给收掉，你不要不高兴，你爸爸这么做是因为他爱你，他就这么解释。好，我觉得哎，我应该这样去表达，然后我也学会了。有时候呢，有些事情在家里我要他们这么做，比如说冬天天气冷了，他还喜欢穿了一个 T 恤，我说你得多穿点，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我爱你，所以你就听我的吧，这个是对你好的。
嗯，
有些问题很难的，要绕一圈才解释清楚，我就没有解释，直接就说因为我爱你，就是这种直接的表达，我学会的跟他们说，他们会有记忆的，会进入到他们的心里边。
嗯，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我自己是觉得挺重要的，因为小孩子特别是幼儿的小孩子哈，在他们生活中非常直白的感受到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用掉牙齿这个事情做例子哈，也有的时候小孩子比如他刚刚学走路啊，学跑步啊，经常会绊倒，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小孩子如果被椅子或桌子腿绊倒的时候，那个爸爸妈妈会去责怪那桌子腿或椅子腿哈，
嗯，
还会去打两下，然后表示说啊，你看我都已经替你还回去了，你就不疼了。就是我们仔细想想，看似小事哈，可是幼儿的世界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他们会把他们发生的一些身体上的感受啊，直接影射到心里的。其实他们需要被处理的是心理的情绪。我疼了，我难过了，我渴望爱的安抚的时候，父母的爱越直白越好啊！如果小孩子牙齿掉他在痛，你把他紧紧的抱在怀里，跟他亲密的说一些话，他记住的其实是那个感受，原来我跟爸爸妈妈可以这么亲密，我可以不用害怕。如果他跌跤了，腿磕破了，这个时候爸妈一边处理伤口，一边把他抱在怀里，好好的亲亲他，抱抱他，告诉说不用怕，爸爸妈妈很爱你，我知道你很疼，这样的亲密的这些喃喃细语哈，就是在耳语一样的跟他亲密的光景里紧紧抱着他，在他耳边跟他说的这些话语啊，他长大时候可能不记得那个场景，但他会留下这个爱的感受力。这样的小孩子，其他的方面，包括我们说他的想象力、观察力、与人交往的情商的能力，随之都会激发出来的。所以，爱的亲密关系是否浓烈，根基是否稳，就在父母跟幼儿相处的日常当中。所以祝福我们所有年轻的爸爸妈妈们，利用每一个细节建造你跟小孩子爱的关系，因为其实小孩子心中对于爱的解释就是那一层最亲密的爱的关系。
是，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也盼望我们的父母们在这个周末多陪陪你的孩子，直接向他们表达对他们的爱，爱他们就直接的说出来，爱他们就直接有一些实际的爱的行动。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节目见。
好，下次节目再见。
好，下次见了。
爱的力量温柔坚强，爱的力量超乎想象，一直释放最深的捆绑，我相信主爱的力量，在爱中没有惧怕，在爱中软弱变刚强，十字架的大爱胜过 过黑暗死亡，改变的大能使生命不再一样，爱使我们合一，拆毁隔断的墙，我们相信主爱的力量。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